他怎么给他呢？他向他要水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主好像对我们有所要求，不要忘记了，千山的牛是主的，万山的羊也都是他的。每次他好像向我们要水喝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他是带着活水来的，我们应该要向他求活水，不要忘记了。那么就在那个时候，我们的主就借着那口井就教导撒玛利亚妇人。主告诉他说，那这口井是你们祖宗传下来那口井，是遗传的井，你们祖宗一直就是喝这口井。然后主告诉那个妇人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但人若是喝我所赐的水，他下面怎么说，要在他的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。我们说过，在中文呢，把一井两个字漏掉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。在你的里面有一井的泉源，一井的泉源要直流到永生。主耶稣告诉撒玛利亚妇人，在外面有一口井，对不对？那口井很深，是雅各的井。那我到过，我看过那口井，我特别到了这个巴勒斯坦的时候，特别请了一个继承，请了一个这个私人的向导，特别去看那口井。那口井呢，是整个巴勒斯坦最深的一口井。所以呢，当我在那次访问那里的时候，发现等着他们把那个这个桶水桶啊，从上面往下去的，要好久好久，你才听见扑通一声。那么等到水真的拿上来的时候，你发现我一生从来没有看过那么清澈的水。你可以看到底的非常非常清的井，因为这个最底下乃是活水，最底下乃是活水。那么你知道是主是带着活水来的，但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，那么你呢，又这个井又这么深，又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从哪里能够得着活水呢？弟兄姊妹明白吗？如果一个人要得着活水的话，他这个水桶这个器皿一定要往深处去，往深处再深，深到一个地他就碰到活水。这是主告诉他的意思。但是不止如此，主告诉撒玛利亚妇人说，你里面也有一口井，不过这一口井是枯井，你没有信主以前，没有蒙恩得救以前，是一个枯井的枯井，就好像腓力斯人撒旦的用泥土把它填满了。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的话，那个活水进到这个井里面，就变成一井的泉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么这口井到底代表什么呢？后来主耶稣告诉他们说，告诉撒玛利亚妇人说，人若拜父，就应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的主明明指给我们看，我们深处，我们最深处的那一口井，原来就是我们这个灵。这个灵，我们的灵乃是指着我们这个人最深处，最深处说的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明白了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那真正的敬拜人，在这原文讲 true worship， 那真正的敬拜人是在灵里面来敬拜神。所以这告诉我们说，一个基督徒乃是在深处过生活的基督徒。当他在深处，当他在灵里面的时候，他才能有真的敬拜，他才能够碰到主耶稣所给他的那个活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那个井的故事。每次讲到井的故事的时候，都是指说我们往深处去，然后我们自然的就碰着了那一口的活水。那么这一个在深处遇见活水的生活，就是深处的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新约的基督特点在什么地方？就是什么时候我们回到深处去，我们就来到至圣所，我们就与主面对面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碰到了。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。弟兄姊妹，我顺便的提一下，你知道许多时候为什么我们平常的不大觉得主的同在，为什么我们不大觉得来到至圣所，那就像什么呢，就像为什么我们在白天看不见星星一样，这个晚上为什么我们看得见星星啊， 晚上我们能看见满天星斗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其他比较强的光源消失了，太阳的光、外面的光慢慢消失了，所以呢，自然然呢，你我就看见星了。那这是很自然，在平常晚上可以看得见。但是我们普通在中午的时候，你抬个头看看星星，看不见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别的光源太强了。所以你知道，当我们这个基督徒啊，我们有好几个光源，我们这个亚当的这个生命啊，本身就是个很强烈的光源。所以当我们的活在我们的思想情感意识里面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时候你越思想，你越用我们的情感，慢慢你就越落在亚当里面，慢慢你就越不觉得神的同在。所以有人说的很好啊，一个人呢，他在中午十二点他可以是100%的无神派，他可以是500%，他讲得很清楚。但是到了半夜的时候呢，它只剩下50%了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到了半夜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它的这个整个那个外面的光源慢慢慢慢就落下来了。那么这个时候深处啊，良心呢、啊、就在那里说话，它就不能不承认宇宙中有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一点都不错。许多时候我们所以没有，我们为什么这个浮浅的基督？因为越浮浅的基督徒越是表现在外面，什么人家都看见。但越是在深处的基督徒，越是个安静的基督徒，越是个活在主面前的弟兄姊妹，你不大容易发现他，因为他是住在主的里面，是很深很深的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在这个时候呢，他能够来到至圣所。那么，但是有一件事很有趣的，就是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做一个实验呢？不过这个实验到现在有人提议过，但是从来没有做过。这是物理上的一个实验，就是说，如果你中午啊有一个办法可以看到星星，那就是你要到你的后花园里面要挖一口井，这口井一定要很深很深才可以，如果不够深还不行。如果挖得很深很深很深，深到一个地步呢，你站在那个井底往上看的时候，你中午十二点可以看到星星的。不过很可惜，现在在台北不可能做这样的实验，那么就是在乡下恐怕也不大容易做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想这是非常很有趣的一个思想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这些基督徒虽然外面白天可以忙碌，像劳伦斯一样，外面可以很忙碌很忙碌，但是呢，我们什么时候只要我们往深处去，你看见说一定会碰到活水。那在这个时候，就是在白天光天化日之下，我们能看见星星。意思就是说，虽然我们外面还是有许多的活动，但只要我们往深处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自然的就能够遇见我们的主。好，我们有了这些背景以后，现在我们再回到创世纪26章那里，我想我们就非常清楚。我希望如果可能的话，大家都翻到创世纪第26章。翻到创世纪26章第18节，我想我们从那里啊很快的稍微读一下，这样对弟兄姊妹就很有印象。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，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，以撒就重新挖出来，仍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。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，便得了一口活水井。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说，这水是我们的，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，因为他们和他相争。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又为这井争竞，因此以撒就给几个井起名叫西提拿。这个西提拿呢，就是为敌的意思，我们如果读那个小字。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为这井争竞了，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尼赫伯，就是宽阔的意思。他说，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，我们必在这地长生。我想我们暂时读到这里。到目前为止啊，我们知道一共是三口井。这个第一口井呢，他们得了一个活水井，然后呢，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说，那这水是我们的，以撒就给他起名叫埃瑟，因为他们和他相争。然后以撒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为这井争竞，因此以撒呢给他起名叫西提拿。这个西提拿呢，就是为敌的意思，前面那个埃瑟呢就是相争的意思。那么这是两口井。 那么他们又争了，结果圣经说以撒就离开那里，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不为这井争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神给他儿女的道。那当时我们说我们要往深处去，一面来说是指说在深处与主面对面有交通来说，另一面也是指说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来说的。如果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的做的越深，弟兄姊妹，当纷争来到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以撒的反应是怎样的反应？挖了一口井，有人说这是我们的，以撒就去挖另外一口井，又有人说这又是我们的，结果以撒就离开那里，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就为这井竞争定了。于是以撒就给他起名叫利赫伯，利赫伯就是宽阔的意思。现在以撒能够说，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，我们必在这地长生。弟兄姊妹，以撒实在是到了一个地步没有路了，他一直被排挤，一直被排挤。我人都已经离开加勒，已经离开基拉尔了，现在已经到了基拉尔谷，到了最低最卑微的地方了。结果你看见人还是不肯放他，人还是追他。那么追到一个地步呢，结果他怎么办呢？他一口井挖了以后给出去，另外一口井挖了再给出去，又挖了一口井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发现原来这是个宽阔之地，实在说来他是挤得不能够再挤了，已经没有后路可以退了。但是感谢主，就是因为他又离开那里，又挖了一口井，结果呢这口井起名叫利和伯。他说现在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，我们必在这地长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神给他儿女的道路。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奉献给主？因为我们这个人本来就是苟且的人，我们就是会争的人，为着我们自己的利益，我们一定要站住我们的脚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当人打我们的右脸的时候，是主告诉我们说把左脸转过来。当人要我们走一里路的时候，是主要我们陪他走第二里。当人要我们另外一件衣服的时候，当我们人要我们一件衣服的时候，是主叫我们给他两件衣服。被人打脸是蒙羞辱，被人强迫走第二里路，是我们的意志受伤。人要我们一件衣服，弟兄姊妹，是叫我们的所有受了极大的损失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些都代表神所给我们的祝福，这些都代表那一百倍的祝福，而这些祝福都是因为我们顺服神的旨意而有的。但是现在不是我们的敌人叫我们给转过第二个给转过另外一张脸，也不是我们的敌人叫我们走第二里路，也不是我们的敌人叫我们给第二件衣服，是主叫我们走第二里路，是主叫我们转过脸来，是主叫我们给第二件衣服。为什么？因为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目的，当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全奉献给主的时候，主要把我们真正的带到深处。从外面来看真挤啊，已经被压迫到一个地步没有地方可以逃生，已经被压迫到一个地步没有地方可以后退。但是感谢主，如果你离开那里再挖一口井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一口井叫做宽阔。而基督徒真正爱主的基督徒，乃是站在第三口井的配置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样的话我们会不会问一个问题，这个基督徒会不会太懦弱了？因为别人可以得寸进尺，那么这个人还会不会？到底主保护不保护他？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在马太五六七啊，当我们的主讲到山上的教训以后，为什么主教导我们要祷告啊？主特别教我们祷告脱离凶恶，每天要脱离凶恶。为什么要脱离凶恶呢？因为如果这个山上教训，这个教训被世界人偷去的话，那你知道这个跟随主的人就要破产了。 因为如果人如果真的拿不要我们一件衣服，我们给他第二件衣服的话，那弟兄姊妹这个人一定是破产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需要天天的祷告。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要问，说这样一个被神工作被神制作的人，谁来保护他呢？这个基督徒他不是用自己的方法来保护的，这个基督徒他经历什么叫做神是他的保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真的顺服山上的教训，你要看见说，那就是这里圣经所告诉我们的，这个生活乃是牲畜的生活，现在这个地方乃是